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完先知的信息，今天我们要讲犹大国的灭亡。请我们打开《列王记下》，请我们打开《列王记下》。我们先看《列王记下》24章，《列王记下》24章，我从第10节读起。《列王记下》24章，我从第10节读起。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我们看列王记下25章，从第1节看起。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2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 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啊，弟兄姐妹，现在南国犹大亡了，有大饥荒，西底家很惨，在他自己眼前看到巴比伦王把他的儿子杀掉，然后眼睛被弄瞎了。在历代志下36章有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历代志下36章从第11节看起，历代志下36章从11节看起，尼布贾尼撒曾使他指着上帝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喜笑上帝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上帝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上帝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好，我们看到这里，现在我们要复习一下南国犹大的历史。我们很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要把南国犹大王的次序一个一个念出来。我们在这个课里跟北国的历史一样，我们没有把南国每一个王的故事都讲，因为一则很多，再则他们的故事也不是都很重要，我们提几个重要的讲一下，但是我们总要知道有哪些王。现在我就一个一个慢慢念他们的名字。犹大国和以色列国都是在主前922年开始的。犹大国第一个王是罗波安，第二个王是亚比亚，然后是亚撒，然后是约沙法、约兰、亚哈谢、亚他利亚、约阿诗、亚马谢、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马拿西、亚门、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 西底家。西底家是犹大最后一个王。犹大，以色列的南国，是亡于巴比伦。他们是在主前587年亡的。主前587年亡的。犹大这个国家亡了。亡了以后，也是中间很多重要的人物被掳到各地去。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些被掳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但以理。请我们打开但以理书，请弟兄姐妹打开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要从第一章看起。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好，这里我们讲到尼布贾尼撒把耶路撒冷的一些东西带到他自己的皇宫里面。下面我们看到他选了一些聪明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但以理书一章四节，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好，弟兄姐妹，尼布贾尼撒王是很有远见的，他征服各地，他把各地的精英聪明年轻人，不只是犹大国的，各地的通通都带到他的皇宫，然后喂养他们，教他们巴比伦的文字，要他们有一天成为他的顾问。那么这里面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也在其中。他们故事一开始就是他们决心不要吃王的东西，因为王的东西都献过偶像，他们只吃蔬菜。本来管理他们的人说，你这样只吃蔬菜，万一瘦了，那么我的头就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说，你让我试几天看看。试了一看，他们相当的肥胖俊美，就让他们继续吃蔬菜。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尼布贾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弟兄姐妹，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当时各国的兴衰是不一定的。以色列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没有多久亚述就亡在新兴的巴比伦之下，然后巴比伦把南国犹大灭了。巴比伦在这个时候成为中东的霸主， 但是不久以后巴比伦也亡了，被新兴的马代波斯取代。这里讲到古列王就是一个新兴的王，但以理在这些不同的霸主之下一直都能够做得非常好，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能够胜过在这个异教之下的环境，是因为他从小从他被掳的时候第一步就走得很正确，就依靠上帝在饮食的事上得胜了。另外有一件事使他一直在这个地方几十年的时间都很忠于上帝的托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或者是一个异梦。这件事情我们一般只会想到是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异梦，但这件事情其实是但以理书很重要的一段话，这是基督教的历史哲学。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箭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逐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 天上的上帝。但以理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引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雅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尼布甲尼撒非常蛮不讲理。这个不光是这不是叫人家解梦，这还要叫人家猜是什么梦，先要把梦猜出来了再解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这实在太难了，人家答不出来还要把人家杀掉。但以理能够在这件事上得胜，因为他在前面饮食的事上就已经得胜了。他祷告他列祖的上帝，好像他现在是一个亡国奴，但是他还是知道他列祖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一个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的上帝。这个梦也在他的手里，那一天晚上上帝就把这个梦的意思对但以理说了，但以理就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面前。我们看25节，雅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莎莎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好，下面我们就看这样是什么事。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36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好，那么下面但以理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就是那个他在这个像里看到的铜啊、铁啊、半泥半铁的，这些金、铜、铁、半泥半铁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在44节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弟兄姐妹，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遇到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从他的身份来讲，他不过是一个亡国奴，他的国家已经没有了，以色列已经被这个巴比伦的国王所占据了。他在巴比伦王面前哪有任何的地位，他只是一个亡国奴。我们今天讲以色列，他犹大王国都已经灭掉了，这个灭掉的王国里面的居民还有什么信心，还有什么盼望呢？有的。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讲但以理在他几十年国外的生涯当中为什么能够一直依靠上帝，他依靠上帝的原因，在他在刚刚被掳的到巴比伦国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异象。他看到世界上的国度不管多么庞大多么可怕，不管是金的银的，有一天都会变成像糠皮一样粉碎，被风一刮就刮去。不但如此，上帝会在世界国度进行的时候另外立一个永远不灭的国度。但以理看到这个，使他生活有信心和盼望，他就不会怕巴比伦的势力，他知道只有他所信的上帝才是掌管宇宙废王立王的上帝。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到犹大以色列都亡国了，我们看到但以理做了亡国奴，被掳到别人的宫殿里，被掳到一个很强大的君王的宫殿里。主啊，我们感谢你，他看到了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异象，就是你的国度才是存到永远的。这个异象使但以理能够站立得住。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也在这个世上过日子的时候有异象，使我们站立得稳。谢谢主的恩典，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讲犹大国的灭亡。听完了今天的课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是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要讲被掳和归回，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